好，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冤啊？这个向他申冤或作回答所疑问的，我们有疑问，我们有不满，我们有奇怪的事，我们在那里等候。在以西结书里面常讲到说，先知或者上帝的仆人，甚至我们必须说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就某个意义来讲，我们都是守望者。我们守望是什么？上帝设立我们看有没有危险来，有危险来，你这做守望者，即使你喊出声音会被箭射死，你也要喊叫。这我们信靠上帝人真是有这个责任。对，你可能会被那个喊叫的对象射死，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说，哎呀，要亲近上帝烦呢啊，你还是要讲。你传福音给别人，人家不要听，还是要讲。我不是说不要有智慧，但是我们要讲。好，但是你要做守望者，你要看到异象，你要看到有仇敌来也好，要赶快躲避；有仇敌来，你要赶快悔改也好，或者是有上帝的祝福来了，你要预备迎接也好。总之，这个守望者要传扬上帝的话，你得先听到上帝的话。你要听上帝的话，你要跟上帝有亲密的交通，你听上帝对你说什么。那个以西结书讲到的守望者的责任是，你死了也要讲，人家听不听你都要讲，重点是你要讲，你看到多少危险要讲。在这里重点在这里，先讲说先要听，你要听到上帝的话，你要听上帝的话。如果上帝对你说话你从来不理他，上帝不对你说话了。所以你要听上帝的话，你得对上帝说话。听上帝的话，我们姑且说就是读经吧，因为那是圣经，是上帝的话。对上帝说话就是祷告了，对别人讲上帝的话那就是传道了。这都是围绕着人跟上帝的关系而言。我们真的要有上帝的话，先领受，领受要就传扬，传扬你自己必须不断地跟上帝说。所以他这里说，我要跟上帝喊冤。各位，我再说，我们对上帝不要像供着的一个佛像一样不理他的，我们要跟上帝讲话，你要祷告，上帝就对你说，而且你跟他讲要讲心里的话，你不必说谎，不必像什么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或者是以前我们喊口号一样，喊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晓得。那么我们要跟上帝有亲密的交通，他在这里甚至在喊冤，那么上帝就对他讲话了。第二节，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你看，或作随跑随读，常常在读。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让人常常听到，当然这个都需要靠着圣灵，否则哈，像各位地方教会有一个极大的危险，就是缺少圣灵。我不是说你们要灵恩起来哈，我也不反对灵恩，但是圣灵的重点是要从圣经里认识这个真理的灵，保惠师，让人认识真理的圣灵是圣经里面这一位圣灵，是见证耶稣的圣灵，是给人能力，给人亮光，叫人悔改的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而这个传统没有继续的有圣灵来更新的话，那么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了。我绝对，我再一次不是说啊要多么的兴奋，怎么这些我也不是我要讲的，当然我也不反对，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高举十字架，高举耶稣基督，高举这本圣经里所讲的圣父圣子圣灵，而且我们需要有信心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让我们把上帝的话活活的传出来，也活活能领受。这个当然都是神的恩典了，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做事，我们就相信地方教会可以继续的更新，可以有圣灵丰富的工作，可以在真理中有活力，可以在活力中传扬真理，而不是死板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是信靠上帝哈。 要让上帝的话使读的人容易读，谁读谁跑，谁跑谁读。你天天用律法规定人家，这没有用。当然人的软弱也需要有一些训蒙的师父，律法来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。我们真是渴望迫切的求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在传讲耶稣的时候是真实的，传讲上帝的时候是真实的，向人悔改的时候，人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。第三节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上帝的话都会实现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愚昧，所以我们读的懂得非常有限，但是我们绝对的是要继续不断的持守上帝的话会应验。也有很多人错解了圣经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神说没有人知道，你就不要去猜那个时辰。但是神说会应验，你要预备迎接主，我们就要随时像那个预备了灯有灯又有油的童女，像那个警醒的仆人，像那个知道贼会来挖窟窿的人，随时警醒，因为总会实现的。就让我们随时，各位，没有哪一个时候我们是随便的，每一个时候都是安息的，每一个时候都是等候上帝话的应验。上帝的话不虚谎，会应验。哎，但是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延迟了，看起来是等了。各位，我们也知道不是迟延，所有的迟延都是不是单延，是宽容，给人悔改的机会。有的时候看起来迟延，是叫我们更近前的在等候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。就我们理性看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是迟了，没有迟，必然临到，不会再迟了。这里主要在讲什么呢？这里主要在讲的是巴比伦的灭亡。巴比伦的灭亡是主前539年的事，照哈巴谷在这个时候来看还要等66年，而且他不知道是还要等66年。我们看到恶人的嚣张，真是不知道要等到几时，但是我们就凭着信心等候。记得圣经里我们等候的时候不是守株待兔，什么事都不做的等候，等候的时候我们是像勤劳的农夫，在耕耘，在撒种，在除草。但是雅各书说我们等候秋雨春雨，我们等候好像是仆人等候主人回来，我们按时分粮。我们等候好像那个领受5000两银子的仆人，我们马上把钱拿去做生意赚钱。所以基督徒在等候主来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秒钟我们是懒惰的在那里睡觉似的等候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在主里面有安息的。我们知道主在做事，所以我们又是勤奋的仆人，我们又是有安息的儿女。我们在等候，等候上帝，我们勤劳的做事，我们等候上帝的工作。好，各位，这句话真是，我们也很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的记得这样的事，上帝的话会应验的。有的时候生活中你好像觉得迟延了，还是要凭着信心，凭着盼望，积极的在等候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这应该是路加福音第18章讲到的。我们那个在等候神替我们伸冤的时候，我们是继续不断的仰望信靠上帝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这句话是千古名言，因信称义。比较早的时候，因信称义是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 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，不是因为行为肉体守律法称义，我们是因着信，因着接受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以此为我们的义。然后在整个圣经里面，亚伯拉罕是信神的，他是信心之父。然后我们在哈巴谷书这里也看到因信称义，保罗在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那么在新约里面还包括希伯来书都有讲这样的道理。不过呢，重点不一样。保罗在讲因信称义和创世纪讲因信称义是人什么都不能做，人也什么都没有，信靠上帝，信靠上帝为我们所做的。在哈巴谷书这里讲到的是，是我们信靠了上帝的人，我们需要继续持守这样的信实。就是信心，一方面是讲领受上帝，一方面是我们的持守。哈巴谷书所讲的比较像雅各讲的，雅各说人称义不是单因着信，也是因着行为。雅各跟保罗当然没有冲突，雅各所讲的是我们白白领受上帝以后的结果，保罗讲的是我们白白领受这个部分，保罗讲的是比较重要的是原因，那个哈巴谷和雅各讲的是结果。就是我们这个义人啊，必须继续的持守对上帝的忠心。那个对信心主要是讲忠心，就是不要动摇。你不要因为时局险恶，不要因为引诱，尤其是各位，我本来想说年轻人，但是每个年龄层其实都是这样。不要说哎呀大家都这样，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我也这样。各位，那就叫动摇，那就叫不忠实。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看到人有忠实，就是不断的持守，也是因着信心有了好的行为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你不要跟着他跑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你不要跟着他去拜假神，你不要动摇。因此我觉得一个是信心的基础，靠着恩典，我们完全承认自己没有一点良善，依靠上帝。但是另外在依靠上帝以后，我们的行为真的是要坚定的，不是那些行为叫我们称义，但是我们称义的信心的确会有这些行为。各位不要动摇，我们真的非常容易动摇。尤其我自己看台湾过去二三十年实在变动太快了，这个社会在变动，教会也在变动，很多人担心地方教会是不是就会死亡，就会衰老，跟不上时代。我希望我们抓住神的话，我们有圣灵，有了子就有父，有了灵就有子，有了神的话就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相信永恒的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会有艰难的时候，让我们艰难的时候就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的人继续凭着信心活出忠心良善的行为，绝不被大山小山的动摇，被时局的动摇所影响。我跟定上帝了。好，第五节，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妄，不住的在家中扩充心，好像阴间，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哈，就加勒底的贪婪，当然这种贪婪我们也说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和政府国家都是一样。亚历山大不是这样吗？罗马不是这样吗？成吉思汗不是这样吗？我们要得的就是无穷无尽的，不断的要越多越多。但是他这里有一个很幽默的方式来形容哈，他说他想要继续不断的扩张，不管自己的领土或所得的，好像阴间。这个在箴言二十七章第二十节讲到阴间是不知足的。各位，你从来不会听到死阴间说人满为患，人不断的在死，对不对？人不断的死啊，阴间是不知足的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当一个人 不在主里得到满足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抓金钱、女色、名誉、地位、称赞要得满足，也像阴间一样，一方面那没有止境的，另外一方面最后的下场我们也会下到阴间里去。那么巴比伦像阴间一样不知足哈。第六节，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刺他说，祸灾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。各位，什么财物是属自己的？没有一样是属自己的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如果要得到，只有信靠上帝来得到。如果我们要得到，只有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用来荣耀上帝，用来帮助我们的灵舍，你的聪明、智慧、金钱，一切都要这样，那神就给你了。我们属于自己，说真的，只有我们自己的灵魂，我们自己的灵魂信靠上帝也才能属于我们自己，否则我们灵魂也不属于我们自己，就卖给罪了，就被罪恶所侵蚀了。很遗憾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天天要得这个要得那个，却不知道保住自己的灵魂。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就有讲到，就是你将来要去的地方，你灵魂要去的地方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要把这个真实的东西要得到。你如果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？自己的东西耶稣那里讲就是你自己的救恩，你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常常一天到晚要别的东西，各位对不起，姐妹们要另外一件衣服，另外一双鞋子，弟兄们希望换新车子，我们总是希望越多越好。马可斯夫人有1000双、2000双、3000双还是不够，但自己脚都长了香港脚，也不能穿那么多鞋子，有什么用？积蓄了一切不能用有什么用？积蓄了一切神不纪念有什么用？我再说各位，加勒底人在这里他不断的积蓄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上帝人特点。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如果我们不安息在主怀里就永远不安，不得到上帝我们得什么都不够，无限量，无限量的要钱，无限量的 要美，无限量的要称赞，无限量的要这些东西。那么只有在主里面无限的上帝得到了，我们被上帝得到，我们才满足。好，不断的要人的东西哈，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啊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说是属自己的哈。那么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只有在属神里面我们才有这些东西。多多取人的当头，人的当头就是抵押物，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不要取人的，尤其不要取穷人的当头啊，这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了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很穷，你要一点急需，需要一些款项来解救你的困难，于是穷人就把一个东西送到当铺，那东西常常是什么？自己晚上盖被子的，遮盖的那个被子。那么到晚上如果还没有筹钱能够把这个当头赎回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你要把它还给，把这个还给穷人，要不然他会冷啊。那么这里在讲取人的当头，就讲加勒底人什么都要，穷凶恶极，把别人逼到要当东西了，当头也不还别人，别人什么都没有了，最后这个也要。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哈。在那个在阿摩斯书里就讲到说哈，以色列人哈，这个看到穷人头上蒙的灰也都垂涎，连灰都要啊。这阿摩斯书2章的第6节开始有讲到哈，凡是因着自己贪婪自大而把这些东西不断的拿到自己手中的，那么神都会处罚你啊。你要到几时呢？你横行霸道要到什么时候呢？